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常说啊，人比人气死人。中国人呢，还有一句话就是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，或者我们说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，这还是比来又比去啊。撇开正式的比赛不谈呢、啊。我们在心态上的比赛啊，可厉害呢。很多人在心里头较劲啊，因此总是觉得输人不输阵，常常呢总要比出个高下来。但是很爱比的人很辛苦，因为一定会发现一山还有一山高。在有一次的主日呢，我们牧师提到，如果啊，我们见到别人比自己好，我们心中就不是味道，那么就表示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明白恩典的人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从天父上帝那里领受了多么大的白白的恩典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再一直去看我们所没有的。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是的，当我们和别人比较的时候，就表示我们是一个不满足的人，我们也不容易是一个感恩的人，因为总是看见自己所没有的，而看不见自己所有的。当一个人妒火中烧的时候，这把火呢，不仅会烧了别人，也会烧了自己，还有呢，我们也会因为嫉妒而活在一个非常空虚、非常狭隘的世界里。我们将无法去欣赏到别人的优点，去赞赏他的成就，而只是担心自己会被超越、会被取代。这样的生命不仅疲累不堪，而且毫无喜乐可言。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时时刻刻地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每个人身上有他独特的创造和旨意，让我们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，也能够看见自己所拥有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所有一切都是神的赏赐，都是领受的，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慢慢慢慢地脱离骄傲、自卑和嫉妒。接下来一块来看这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嫉妒的解毒剂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嫉妒的解毒剂。那些条件高出我们许多的人成功，我们并不嫉妒他们，因为知道自己不可能与他们相提并论。 那些条件远比我们差的人成功，我们也不嫉妒，因为他们成功对我们并不构成威胁。唯与我们条件相同或是同业成功，尤其对方是我们的劲敌的话，自然就容易引起我们的嫉妒了。律师嫉妒律师，医师嫉妒医师，甚至于可能有传道人也嫉妒传道人，这其实都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不过若我们能够用真诚来接纳别人，来代替骄傲，就不会嫉妒别人了。许多年来，史科特爵士一直坐在大英帝国文坛的第一把交椅，没有人写作能出其右。拜伦爵士的作品推出后，立刻轰动整个文坛。不久，有一位无名氏投书，对拜伦的作品大加赞赏。信中指出，史科特已不再居于领导地位了。后来有人查出，这一位无名氏正是史科特爵士本人。从这件事我们了解到，当别人成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有雅量与风度。倘若基督无条件的爱藏在我们心里，当同事升迁的时候，班上女同学跟高材生约会的时候，或其他组员获胜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嫉妒。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的爱来看每一件事，这就是嫉妒最好的解毒剂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又落入与人比较，只看见自己没有的，不再为你所赐下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感恩的时候，求圣灵提醒我，管教我，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也能为他人的成就和恩典献上对主的感恩和赞美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《最大的是爱》。
如今长存的有心有望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甚至天使的话，却没有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是命的落向的吧。像先知讲道，明白各样奥秘，却没有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一点也没有可夸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。爱是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不义；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；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从生而来，因为生就是爱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》。面对冲突或让人会抓狂的处境时，你是选择压抑还是立即爆发呢？除了这两个选项，其实有更明智、更能解决问题的抉择哦。好，我们从这本书呢，已经看到作者在前面几章特别处理了对外的情绪哦。所谓对外呢，就是说是与人之间呢产生的一些冲突的问题，而从第九章，作者要探讨的是对内的一种情绪啊。什么是对内的情绪呢？好，有一种情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嫉妒。当产生嫉妒的心，其实在内心里头是完全不平静的，甚至于波涛汹涌，让自己呢很不好受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，不再空虚，别让嫉妒毒害你的情绪。作者说啊，他生命里头有那个东西跟嫉妒是大有相关的。我们来看看是哪个东西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与情绪和解》第九章，不再空虚，别让嫉妒毒害你的情绪，第一个部分。有时候抓狂的感觉会从一段伤人的对话与失控的情绪而来。其他的时候，我之所以变得超级抓狂，是因为自己的想法都纠结在他拥有而我没有的东西上。我在这里所说的他，可以是任何人，一个朋友，一个邻居，或是一张杂志上的照片。我站在镜子前面，唯一看见的就是自己缺乏的东西，我不是的，我没有的，我做不到的。然后我想起他，他是的，他有的，他做得到的。然后我就裂开了，像是被犁出一条沟的土壤，等着种子被播撒进来。圣经警告我们，这样的想法会导致什么后果？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说道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懂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在灵魂的犁沟里播下比较的种子。这个种子结出了叫做贪图的植物，他那长而多次的嫉妒藤蔓掐住我，将喜乐驱逐。没错，会有这种事。然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镜子前面，放任我的脑袋往不该去的地方去，去到那个纠结之处，去到那个比较的心态坐着等待被拥抱之处。我越比较就越感空虚，如此空虚。空虚的人们呐，我们多么心烦意乱呐。尤其当这份空虚进入灵魂的某个区域，在那个区域里没被满足的欲望骚动不安地等着，在那个黑暗的角落绝望翻搅着，为了那些原本可以结果却没有的，为了那些我们想要结果却仍未得到的。我们渴望什么呢？一个浪漫而殷勤的伴侣，一个真诚而可信的朋友，一个孩子，然后是一个可以让我有面子的孩子， 一个体贴的父亲或母亲，某种才华、机会、物质、感觉、认同、身材尺寸、财务自由、豪宅等等等。这份清单可以无限延伸。我们渴望那个东西，还有得到那个东西之后必然会有的深层的满足感。当我们身边的人得到那个东西，我们假装自己为他们开心，我们让体内的好孩子表现出开心的样子。也许有一部分的我们是真诚的，也许没有。然而在安静的浴室里，那个侵蚀着我的感觉成了一把开膛破肚的犁，它又挖又切，把我的内在全部都挖掘出来。我不常因为嫉妒而挣扎，但是当它偷偷潜进我的内心，那种感觉非常糟糕。你同意吗？研究显示，在几种特定情况的组合之下，嫉妒就会发生。根据耶鲁大学的研究，社交比较型的嫉妒会在下列三种情况同时出现时发生：一，一个人受到负面的回馈意见；二，这个回馈意见是在他觉得在生命里很重要的领域中收到的；三，他相信另一个人在同一个领域中表现得很成功。这份研究也发现，那些经验社交比较型嫉妒的人会去贬低另一个人，同时会有忧郁与焦虑的感觉。我的生命里有很多那个东西，每一个都跟上述的三种情况有关。在我认为重要的领域里，我感受到拒绝的刺痛，或是收到负面的回馈意见，同时眼睁睁看着别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这个领域里享尽福气。关于老爸的那个东西，要是他当年留下来就好了，我觉得自己不被爱。关于男友的那个东西，要是有人约我去舞会就好了，我觉得自己很丑。关于朋友的那个东西，要是我可以跟他当朋友就好了，我觉得自己被孤立。关于生活管理的那个东西，要是我可以搞定一切就好了，我觉得自己很无能。关于乖孩子的那个东西，要是我可以当一个更好的妈妈就好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够格。关于机会的那个东西，要是哪一家出版社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就好了，我觉得自己被忽视。不被爱、丑、被孤立、无能、不够格、被忽视，这还真是一组迷人的问题呀。我刚好可以把它们打包进我在清仓拍卖时买的假皮手提包里，随身带着走。我让这些比较与他们创造出来的焦虑影响了我的关系、我的心情以及我追求梦想的信心。丑恶的事实是，比较偷走了欢庆，而没有欢庆的生命是空虚的生命。我们不再为自身的美好而欢庆，而要我们为其他人的美好而欢庆，也是很勉强的。13年前的我就是这样，当时我带着那个装满问题的假皮手提包出发去参加一场作家研讨会。我在心里默默写下剧本，描绘着在那里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想当然而，我相信某个出版社一定会在我的书写之中看到值得赌一把的东西，这次的结果一定会跟以往不一样。这次当我离开那里，我会觉得自己是被爱的、美的、被算在里面的、有能力的、够资格的，而且是被注意到的。研讨会结束之后，我预定好晚上要跟好友罗拉碰面共进晚餐。我原本迫不及待要跟他分享一些好消息，在我的预想中，一整天的研讨会下来一定会有一些好消息的。然而现实中的剧本并没有照着我的心愿走。当我向罗拉招手，请他过来我预约好的位子时，我的脆弱已经让自己遍体鳞伤。罗拉一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， 带着一种高兴到上气不接下气的热情跟我打招呼。我想吐，在当下那个瞬间，我痛恨自己约了这一顿晚餐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痛恨自己那股想吐的感觉，我这个人是多糟糕啊。我把想吐的感觉压抑到深处，然后很快地告诉自己，你真丢脸，来斥责这份感觉。我微笑做好准备，然后提醒自己说，我爱罗拉，应该要真心为她高兴。罗拉是个才华洋溢的作家，她的天分在于将意想不到的词汇编织在一起，创造出可以吸引与打动读者的文章。在研讨会里，他跟出版社的对谈如此顺利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讶异。他尖叫，三家耶，有三家出版社接受了我的提案，你能相信吗？他们说他们非常看好我的作品在出版社董事会中出现的机会。出版社董事会，那个让作家之梦闪耀成真或是坠落焚毁的地方。哦，简单的 yes 或 no 里面包含着多大的力量啊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这两个字之间的差别可以让灵魂飞升到月球，或是沉没到深渊的最深处。它正在飞升，我正在沉没。我跟出版社的会谈快速而简略，没有任何闪闪发亮的希望的影子，完全没有。于是我开溜到餐厅的洗手间，看着镜子里的人被剖开，淹没在互相比较的心态里，感受着空虚的重量。当我们把心灵放在比较的心态中，而且在里面打滚，我们就会变得空虚，那个地方生不出什么好事。如同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所说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极度的想法绝对不会给人生命，事实上沉溺于极度的想法之中会导致死亡，满足会死亡，友情会死亡，当然还有喜乐会死亡。极度越割越深，直到把我们的血流干，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视而不见，很快就只想把焦点放在我们没有的一切之上。就是在这种时候，我们会往后一坐，然后说，好啦，我全都懂，我知道这是事实，我知道嫉妒是不好的，又不是说我很享受，或是我自己去要求他来缠着我，或是我想要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但他就是在那儿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只是叫某个人跟我说不要嫉妒根本没有帮助，事实上叫某个人指出我的错误却没有提供解决之道，甚至只会让我更抓狂。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解决方法，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解决方法，就是神的话语里的纯粹的真理。关于种什么因就收什么果的那一段加拉太书经文其实只是一部分，背后还有更大一段经文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教诲。当我们因为嫉妒而挣扎时，他教我们采取两个步骤，我们需要担当自己的担子，然后带一些爱给别人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。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、喜乐、生命。
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永不更改，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
我们今天从《与情绪和解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，不再空虚，别让嫉妒毒害你的情绪。你生命中是否也有一些那个东西，你没有得到满足，因此常常感到空虚呢？好，在下一回我们要继续看到第九章的第二个部分呢。作者特别透过加拉太书要提供给我们嫉妒的解毒剂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